我们今天从251页第三行，251页第三行第十二个字啊，第十二个字就是251页第三行第十二个字开始讲起啊，从诸学道人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诸学道人，莫言先定花卉，先会花定个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定会一题，我们在第一个悟法传一品里面，六祖大师在悟法传一品最后的那个无相记告诉我们，佛法在哪里呢？佛法在哪里？在世间，不是在西方啊，对不对？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要如何能够做到不离世间觉呢？就是心要定，心要定，因为心一定，智慧就生出来了。那我们心一乱，烦恼就生出来了。所以啊，我们常常讲智慧，也讲般若。般若其实翻成我们中国话就叫做智慧。那为什么要保持般若这两个字呢？因为般若的智慧有别于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叫做四智辩聪，世间的智慧就是在能所对立、能所得失、取向分别执着而生出来的。那出世间的智慧也叫般若，它是从什么呢？从定中而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定是应用在你根尘接触啊，我们根尘接触生烦恼。六祖大师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为什么他能够常生智慧呢？因为他不离自信即是福田，因为不离自信就是他念念在定中，他这个心像那个水面没有浪一样。那为什么他没有浪呢？我们这个浮面的水它本来就不应该有浪的，浮面上的水为什么会有浪呢？因为有风在吹嘛，有风在吹才会起浪嘛。我们的心本来也是静的，那为什么会起浪呢？因为我们被五欲六尘的风在动嘛。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些境界，不可得人生如一场梦啊。所以《金刚经》叫我们如何起观呢？告诉我们，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用这六种来比喻我们世间法，梦幻泡影露电，用这样来观。所以你知道不可得，心静下来了，根尘接触就生智慧了。所以啊，你就可以把佛法应用在世间，不离世间界，因为我们自心本觉，它本有这种妙明智慧，就在你定中能够现前。但是我们修习的过程中啊，就随着个人的根性，有的人个性比较啊，悟性比较高的，有的人是比较偏于定的，比较木讷型的，但是悟性不是那么明显的啊，也许他这个听经闻法这个不容易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呢烦恼障比较重，有的人是手执障比较重。像阿难他就是烦恼障比较重，手执障比较轻，所以阿难很容易开悟，所以他多闻第一啊。所以你看他在楞严会上的时候啊，他因为遇到了摩登伽尼，差一点点破戒了，所以为了他的这一件摩登伽尼之难，所以而有了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开启。所以如果有的人他是手执障比较重的，那个烦恼障比较轻的，他可以从定中而入。你看像我们那个修学禅定，有我们凡夫的意界，我们现在是根本谈不到定，但是我们可以修禅定，从凡夫而入意界定，由意界定而入这个 未到地定，然后从未到地定入初禅，然后二禅、三禅、四禅，一直到四空天，然后到最后昧受想尽定，我们讲九次地定就是这样算的。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四禅跟四空，一直到第九的那个昧受想定，而证得破了我执了，然后再从空出假，然后从假入中破法执，他也一样见性。所以不管是从定而会，或者从会而定，他目的都是要叫你明心见性的，见到我们的定会不二的这个实相心。定会不二的实相心就是什么？就是一念无心，身心世界放下了，脱落了啊，身心脱落了，一念无心，那就见性了。那你看像我们那个念佛，你看我们净土法门叫我们老实念佛，如果你可以接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直持佛号这样念，然后从我们凡夫的分别妄想到了功夫成片，根尘接触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然后从功夫成片再入一心四一心不乱，然后从四一心不乱再入理一心不乱，那也是一样定慧等值了，这个就是从定而入的啊。那像我们那个立宗啊，他是从持250条戒，先约束自己的身口七支，最后断了贪嗔痴，由戒而定而开智慧，这也是从定而入的。那有的是从慧而入的，他所知章比较轻，但烦恼章比较重，所以他很容易开悟，他可以从教下入。所以其实我们在念经啊、读诵这个经典，都是同时在修戒定慧的啊。因为你在读诵经典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一些坏的事情，所以你心在那个最上的善法，因为经是佛所说的教理，你这样熏习这种教理，那是至善之善法，所以它本身读经就是戒啊。那经文读得清清楚楚，不打妄想，那就是定啊。那经文的意气这样不断的涌现，不是用分别心，不断的涌现，你眼睛扫过去呢，经文的意气从心里冒出来，寥寥分明，这就是慧。所以你读诵经典会读的人，他当下就在修戒定慧三无漏学；不会读的人，他在那里打妄想，我这读一遍了，读两遍了，读多少遍才有多少功德啊，对不对？那就不是在修戒定慧了。所以你看，像我们天台宗、显首宗、唯识宗啊，像这些大圣的大圣的这些教下的宗派，你如果去深研这个教理，然后依照教理来起观照，啊，然后从教下中大开圆觉，那也是一样证得见了佛性。所以教下的大开圆觉，跟净土中的理一心不乱，跟禅宗的大彻大悟是一样的，境界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佛陀在圆觉经里面告诉我们，修行的法门无量无边，但是总卦只有三种，总卦就三种，一个叫做什么他，一个叫三摩波地，一个叫做禅那啊。那个什么他就是从定从止而入的，所以从止从定最后而开智慧，最后圆满的成果都是一样的。那三摩波地就是从止观，从幻观在境界中做观啊，观空离相，然后发起大慈悲心，教化众生，行六度万恨。所以这个三摩波地就是从教下起幻观，能够了解实相的道理啊。像唯识五重，那个五重唯识观，那个都是从教下起观的啊。像这个都是属于三摩波地的啊，就是由慧而最后大开圆觉，见了性了啊。那个禅那就是什么？那个是圆成熟的人，直下无心，妙气真如，那就是禅那。定慧一体，直下就无心，念念直下无心。那个直下无心，并不是说有一个无心在啊，是身心脱落的意思。为什么？有无二心皆离的，那就是真身心全部脱落了，那一念觉性现前了，那是禅那的境界，禅的境界。所以我们这里在讲定慧一体，那就是叫你直下无心，那就是定慧一体的境界了。所以这个直下无心也是要圆成熟的才能够做到，但是一般我们从见次而修，有的是从定而最后开智慧的，有的是从慧最后大彻大开圆觉了，不染万境了， 所得的都是定慧一体，都是明心见性，找到自己本地风光的面目。所以不管是从定花会也好，或者从会花定也好，最后的境界一样啊，只是从定花会或者是从会花定，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所证入的境界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讲起来好像不一样。比如像生无年劫，他从定而破了我执了，他见的是诸法种相啊。那菩萨从六度万恨，他破我法二执了，他能够知道道种智，所以在这个境界上有差别，但是最后圆满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你身心脱落，自己的本觉性现前。那自己的本觉性，你看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虽然现在是凡夫，但是我们凡夫呢，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我们这个本觉性的智慧与佛无二无别，所以你见性了，诸佛如来都在你一念心中，无二无别，诸佛所证的就是这一念心体而已。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海都是一样，都在这个大圆觉的性海里面，可是我们被风无明风一吹，人家佛菩萨一吹，他不会起波涛，不会起泡泡了，我们一吹就起了一个泡泡了，然后起了个泡泡还真倒霉了，不去抓大海，却去抓了泡泡，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佛，这样气不进去而已。其实那个泡泡跟大海水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泡泡就是海水的一部分，海水也就是泡泡的一部分，两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分离的，是因为被那个风一吹产生了泡泡而已。所以你看大海上面有无量无边的泡泡啊，那个泡泡啊，海上有很多泡泡，对不对？很多泡泡，那么无量无边的泡泡就比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是受这个无明的夜风这么一吹，大家起的泡泡，那个泡泡就从海面海水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修行是什么呢？把这个泡泡打破就好了，这个泡泡就是我法二执，执着身心是我，执着外层境界是真的，这样就抓住认为这个泡泡是自己而舍弃了大海。你应该了解泡泡跟大海就是你自己啊，所以整个宇宙万法就是你自己，抓住这个整体才是你自己。所以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我们这个本觉性都是平等的，与佛平等无二。所以等到你证得最后这个本觉性的时候，佛佛道同，每一尊佛见面大家都没有言说了。为什么？你心里想的，你看的，你的见地完全一样啊，没有一点不同。所以啊，佛可以为等觉菩萨说法，等觉可以为实地，实地可以为实回向，实回向可以为实行，实行可以为实住，这样可以这样讲。为什么？他们所证的境界不同。所以就好像我们爬这个华藏讲堂，你在三楼看的跟四楼看的到十一楼看的到了佛堂上看的境界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修学一定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好像你从这个一楼一直爬爬爬到最后一楼，所看的境界都不一样。那个广博览群经不是一门深入，它好像就在每一个楼东边看看，西边看看，南边看看，北边看看，看了很多，但是在那一层境界不能提升。如果你一门深入，一直到第十二层楼，然后你再开始看东南西北，一看看的最圆满的，整个看的最多圆满，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那个每一次有那个大陆的同胞来了，像大陆宗教局了，或是佛教界的朋友来了，哎，我啊，如果是这个宗教界的朋友啊，他们不一定吃素或怎么样，我就带他到哪里，你知道吗？他们最高兴，比别人带他去哪里他们还要高兴，带他到那个星光三月44层45层，有自助餐，你们去过没有？那有时候出家人也可以到那个四十五层那边，那个浙江的浙菜馆的，你可以跟他订素食的套餐，不过蛮贵的，一套1000，哦，这样贵，对不对？带他那里他们最高兴，他们每一个人都带了相机，东边照西边照，然后我照他照一圈，南边照北边照，绕一圈很远，这样绕一圈，这样他们很高兴。为什么？他说哇，我在这里看到全部的台北市了。他到哪里都看不到全部的台北市，就在那个44层45层这么绕一圈啊，然后 吃完饭以后他还会问这个一克台币要不要4000块5000块，我都说哎呀没有那么贵了，不够也不错了，对不对？对不对？他有这么高就这么一栋而已，所以他很高兴。你看你爬到最高看下去就整个台北市一样，让你一门深入到最后圆满了，你看到整体法界的境界。所以本觉是平等的，本觉性是平等的，这佛佛道同，大家所证的就是这一念本觉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佛性是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至于见地的不同，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染污的这个乌云尘，我们这个这种无明习气的厚薄，所以他的智慧显现不出来而已啊。所以不要说先定花卉跟先会花定所证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他认为他这个所证的啊，所以那个执着先定后会的人说这个最圆满，那你们那个证的不圆满。那这个先会后定的，他说我们这个先悟了以后再来修，悟后起修，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才可以证得这个圆满的菩提。所以这两个所修行证入的境界不一样，这就错了。最后所得到的都是一样，都是明心见性，找到自己本地风光。所以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法，到最后叫你一切都要舍世出世间法，全所为证的这一念空寂的本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信都是空寂啊，离断常有无事相，就是一个空灵的觉性啊，最后都是要证的这一念的觉性而已啊。所以如果你执着这两个不同，由定花会或者是由会花定，这个不同，如果你坚固的这样执着，那法有二相呢，那法有二相，那这样法就是指真如佛性了。那真如佛性就两种不同的相啊。那佛如果有的由戒由这个定而开智慧的，或者是由会而得而最后圆满菩提的，那这样两个人的见地应该不一样。你看十方三世一切佛无量无边，有的就是从定最后圆满定慧等持的，有的是从慧而入最后圆满定慧等持的。那这样来讲，如果有不同的话，最后他们两尊佛见地应该不会一样啦，啊，那最后所证的每尊佛的见地佛佛道同，所以到最后这个法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已啊。所以如果有这样执着的话，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啊，啊，法就是指真如佛性。那真如佛性就有两种相了，一个是由定而会的相，一个是由会而定的相。其实他最后就是身心脱落而已啊，放下万缘就好了。所以修学佛法不是往外求的，所学的，哦，我们依教奉行，依佛所说的道理，我们将来受持奉行，最后目的就是叫我们放下身心世界万法而已。放下了以后，你的本觉性就现前了，然后连那个放下也要放下，毕竟不可得的时候，本觉性就现前了。这一念本觉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然后清净极灭啊，这个是我们人人具足的啊。可是我们迷失它很久了，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假努力的修行把它找回来啊。啊，所以我们请看底下经文，口说善疑，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啊。若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俱等，自悟修行不在于真，若真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真我法，不离事相啊。那如果有这样真执的人，为什么他没有真正没有开悟？他所在文字上所理解的也不过是一个文字解而已，所以这个解的程度深浅差别很大。所以你看佛在金刚经讲，好，假若有人能够持戒修福者，啊，尤其在我们末法这个时候，若有人能够持戒修福者，他能够以此张继能生信心，以此为食啊。若能一念尽信者，如来悉知悉见。所以你看到了尽信的时候就是相应，忽然之间哈，原来没错啊， 原如烦恼啊，烦恼是不住内不住外不住中间，找都找不到。原如烦恼本质清净啊，水本来是清净，本来是平静的，因风才有浪啊，没有风就平静了、啊、我本来心里是清净的，没有烦恼啊，因为无欲六尘的迷执而心有烦恼啊，烦恼是本无啊，而自性是本空啊。原来自性的智慧虽然空，自性的智慧源源不断从自心现前的、啊、这一念相应，那就是净性。所以净性呢、啊，那一念净性功德是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原那个华严经里面在讲信位菩萨，就是这一念净性相应的、啊，这功德无量。那我们在文字解的过程中，哦，我了解了，哦，我懂得这个意思了，那不是净性哦。啊，那个信有的只是深信而已，所以信有，当然是不信那是最高最糟糕的。有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就疑信啊。一般疑信的人很多，为什么？好像了解，可是不能相应，好像有点怀疑，可是呢又觉得很有道理，这是疑信。那有的是可以相信的，啊，没有错，这个道理没有错，但是不能升起大信心。那有的能够升起大信心，但是。他信了有道理，这个道理我完全可以接受了，到了净信的时候没有道理了，那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理可顿入尘物并消，连那个信的道理也不可得，就一念相应，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啊。就好像你相信，我相信我叫简风文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不会，哎，我难道叫简风文吗？哎，不会这样子的，很清楚，就是我这个假名就是我嘛，就直下那么贴切的相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所以佛法绝对不能以少为德。如果你能够尽信的话，你一定可以起观照。你起观照，你在你那个观照就很有力量。所以你看，你入了信位了，你就可以一直观照，一直观照到念念把住了，那都入了住位了，念念都把住，不会退失掉了。因为在信位的时候，就是不能念念贴上啊，不能念念贴上，就是我们禅宗所说的破除观。破除观还要去把它保住啊、哦，所以那个性位就如同楞严经所说的理可顿入尘物并消，但四悉见除因次第尽，次第尽把法执去住了以后，念念能够保住，念念自见本性就入了诸位了。所以如果你是真正那个入尽性的这一念心，你一定会用功啊，一定会精进，因为那你的观照力量很强，在境界中观照力量很强，你可以很努力的用功。好、哦，那这个时候因为你观照力量强，你表现出来就是谦虚、含容，能够宽容别人，心量很大，什么事情都不会跟人家计较，也不会发脾气，啊，因为你观照力量强。那如果你懂得道理，所以你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查。如果你觉得我这个道理很懂，天天在发脾气，天天要跟他计较，觉得我很行，那就叫狂慧。我们讲的叫狂禅，狂慧就是这个境界。狂慧很可怕，所以临着有如须弥山，不着无如芥子席。这个狂慧就是止于无芥子席，因为佛是可以讲佛所说的道理就是一个空的哲理，但空的哲理不是什么都没有，因缘有自性空，当你造了这个业，你还要感那个果，还要感的那个果。所以啊，我们常常在讲空，佛讲空的哲理没有错啊，包括地贤大师他，所以你还没有证的身跟空相应，心跟空相应的时候，不能说空啊，一切不可得。地贤大师他生病的时候啊，他痛啊，生病痛啊，那他的很痛啊，很痛啊，他的弟子是师父啊，你不是教我们空观、假观、中观吗？你就观嘛，把它观空嘛，把它观假不就行了吗？哎呀，提醒他说，哎呀，戆多的呀，是不是？这个观是假的，痛起来是真的，对不对？这样，你说对不对？真的。当你还没有，虽然是空，因为痛过不可得，你病医好了，痛根本找痛性了不可得。但是那个业报现前在痛的时候，那是假不了的，那真的很难过啊。所以啊，临着有如须弥山，哎呦，这个世界法界里面有，哎呦，所以为什么常常劝大家说大圣佛法，大圣佛法它是讲空嘛，最重要讲空讲唯识嘛，啊，那如果你不在事相上了解这个，只是跟你讲因缘有 哈，一年而有的自性空还是有哦，不坏世间的假象哦，你就认为是空了，结果无所谓了，那你就糟糕了，那就变成狂慧了。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劝大家学佛的入门一定要先从地藏经下手，地藏经就告诉你地狱的可怕，因为很容易下地狱的，很容易你一不小心堕到地狱。因为地狱你看有那个阿鼻地狱啊，有油真地狱，有孤独地狱。孤独地狱是罪性比较轻的，在水边、河边、草木边、竹林边，那个比较轻的，但已经很难过了。像我们世间的监狱里面，比我们世间的监狱还痛苦，很难过的。先让你了解这个地狱的可怕相，叫你临着有。然后，所以佛法的空是建立在有上啊，绝对不是完全没有火掉因果的，那不行的。所以先了解，了解这个因果。然后地藏菩萨梅愿经他表大愿，愿以愿才能够导行。所以愿，愿要建立在哪里呢？你有愿，口头的愿没有用，你要有大慈悲心。大慈悲心从哪里建立开始？从孝道。孝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从你的兄弟姐妹，你的这个布施，这个亲人，从这里下手，对不对？让则这个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先，从这里去修，从这里去用功。所以你看，以愿导行，所以从大乘佛法一定愿，因为菩提心就是以大慈悲心为首，所以那愿非常重要。地藏菩萨表愿，那同时他表慈跟孝，从自己的周边家人开始做起。所以学佛绝对不能说对自己家人毫不关心，好像我心里只有一个佛菩萨了，父母儿子什么都是冤亲债主啊，都是债啊，对不对？你要不要想想看，很不容易在一起的缘啊。所以那个经上也讲啊，可以睡岗丁名城，夫妻可以睡岗丁名城，要有五百世的缘才可以睡岗丁名城啊。缘啊，你想这个要珍惜这个缘啊，好好度你周边的人啊，而不是说他们都是讨债鬼啊，一看就讨厌了，还是佛菩萨比较可爱，对不对？那就不平等心不行了 啊。所以从孝开始，然后孝再来就观音菩萨的慈悲，然后你慈孝你才会生智慧啊。所以在文殊菩萨的智慧啊，然后你有智慧，有慈，有智，你才能够悲智等应，才真正能够行普贤十愿。所以你看这个大愿、大悲、大智、大恨，就是你成佛的方法。那最后成佛就靠恨十，这个十大愿王那个十，那个十恨啊，普贤的十恨，从那个地方去成就的。那十恨要建立在悲智啊，你没有悲智，恨不能圆满了。悲智要建立在大愿呢，所以这四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四个已经把我们修行的要门已经定在那里了。所以地藏菩萨是愿从这里开始起修。所以我们学佛法，哈，不能说是我们在文字上有点体会，有种了解了，就沾沾自喜，然后自以为是，然后你就绝对不会进步了。所以你真正如果一念那尽性的，你一定非常谦虚的。一定是安呢，客气的不得了，因为你知道无所得，你知道关照，你知道稍稍起的一念娇慢心，你马上第二个念头就看到了，然后稍稍起一个娇慢心，有一种对不起人的一种心，你马上会觉得很奇怪，心情怎么很痛苦，很痛苦？为什么？心会告诉你，你真正到这样，他会告诉你，你今天做错事情，也许你根本不晓得，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心里会觉得很难过，怎么会是很难过？你马上去想，我今天做些什么什么，做些什么？哎，对了，这件事情啊，原来我做错了，我终于找出来了，啊，赶紧改，忏悔。哎，难过一下就消掉了。你找到这个问题，然后一直在改，这是菩萨帮助你的，啊，一直这样不断的改。那但是你那个，我常常讲，当你在修行过程中，如果你常常心里会告诉你，你犯这个错，你要改啊，你要犯这个，你马上要改，马上要忏悔，你不要说讨厌，对不对？我在这里，你还在烦我，对不对？他以后就不告诉你了， 皮掉了，他不会告诉你了，你也没有办法再关了更维系的错误。所以你看那个阿难在那个楞严会上，他就讲啊，悉更审除维系后，令我早登无上劫。你看那个声闻缘觉破见识二后，还要破尘沙后啊。所以你这个修成过程中，你那个常常看到自己的维系后，常常看到自己的过错，一直改一直改，心里把这些后改过来以后，你自己心平气和，心安理得，舒舒服服，堂堂然然的，稍微一做错，他马上告诉你，你马上改，马上忏悔，马上把它爆掉，这多好啊。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常常看到你自己的过失，你这是好现象。你从这个地方起修，你会慢慢的、慢慢的提升你自己的，改变你自己的气质，端正你自己的这个心情，你真正步上修行的路了。所以如果只是在文字上解就沾沾自喜的，这个人会堕落的。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底下就告诉我们了啊，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有一点点的文字解，或者是在禅定中哈，他看到了佛啦，看到了这个光啦，哎，他就觉得他很行了。所以我常常听人讲，哦，某个人一入这个入定了，或那个满天神佛都来了，对不对？或那为什么人家会知道呢？因为他一直告诉人家嘛，我厉害呢，我入定的时候满天神佛都来看我呢，哈，对不对？那就那个、哦、就很接近哦，要去住嵩山了、啊，那个嵩山疗愈就快去了。那有的人呢、啊，或他讲，哇，我在听经的时候啊，这个佛菩萨现前来为我说法了，怎么样了？那个都要小心的，所以这样他起了骄慢心。但是我跟大家讲，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些这种宗教的相应，你千万可不要太在意它，有了不要理它，养没有什么，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不要把它在意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会互惠，常常会去互惠阴阳，我们的生活就会偏了，行为就会有点怪怪的了。所以这些宗教的现象啊，这种神秘的这些现象，只有你自己知道就好，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告诉别人，你自己啊也造了口业了，而且你那一种现象以后啊，就慢慢就不会再来了啊！因为你一直告诉别人嘛，那别人听了以后，哎，我怎么没有？他天天就在那里想，最后他也有了，是什么妄想想出来的，根本不是真的，他自己催眠自己嘛，所以会害人。所以你在修行静坐中的这个过程中，有种种的现象都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知道就好，那也要把它当成这没有什么，不要去理会它，什么事情都没有，一理会就会有麻烦。所以你看，你如果是执着你自己的境界，不知道修行最后是圆满，是一体见佛性，根本是性空寂嘛，无我没有我嘛，我法二执都是空的嘛，就是一个空灵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就是空灵的东西，哪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一个实体可得，有什么好骄傲的嘛。所以啊，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有慧觉，或者是你在修禅定中有所执着，那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会这个。六祖大师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口说善语啊，心中不善，有慢心啊，瞧不起人啊，空有定慧，定慧不等啊。六祖大师很厉害啊，他把我们修行人境界说得很清楚啊，这毛病啊，若心口即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啊。如果是真正你相应的、啊、一念尽性的、啊、那一定是心口即善的 啊，绝对不会打折的，绝对不会只有外面一个虚表啊，里面呢常常会想一些不好的思想，喜欢人家赞叹你，喜欢人家恭敬你，喜欢听好话，那这个都有问题啊。那六祖大师说，自悟修行不在于真，真正用功最要紧，认真修行，若真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啊。那跟世间人一样，我法二执，增长我法二执啊，赚来的真真的面红耳赤。只是增长我法二执而已嘛，所以切真我法，这我法这我执跟法执不离四相啊，这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色受相这四相。 这四象有两种解释，很多人对这四象不太清楚，我就借这个机会简单说明一下。这四象有的叫做有叫凡夫四象，以及以自尽四象。凡夫四象就是我们现在这凡夫四象，那自尽四象是在他修行过程中的这种相对能守的四象。凡夫四象是什么？指着这个五阴是我，指着这个就是我，是五阴的假体，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相啊。那人相什么？执着这个就是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万物之灵，人最高，一切万物都是上帝来创造给我用的，对不对？这是人相啊。跟我啊，不知道万法平等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把自己觉得高高在上。我们人都是这样，你看那个小朋友啊，小孩子，现在小孩子都被灌了一个那个人相很重，对不对？好，当他要讲话的时候，父母都不能讲，对不对？父母要静悄悄听他讲，讲完了以后，父母也很高兴，哇，我的儿子好厉害，很会讲话，对不对？然后最后变成功高我慢，哈，所以这个人相就是这样，把自己当中心了。那众生相是什么？你以五蕴把这个五蕴当成是我了，对不对？那好了，你就有所得了，希求了，希求名闻利养，希求能够超越别人，希求大家都听你的话，有权威有权势，所以这个权力一抓在手上，很不容易放下，你知道，很不容易放下。世间如是，出世间有时也会有这种啊，有时候为了你看那个唐金就是一个例子啊，你看那个神秀大师，当然本身没有这个执着啊，但是他那个徒弟们呢，哈，还是争了一波去追六祖大师，啊，才把六祖大师的性命都伤害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权势啊，不容易放下，所以这个就众生相，名闻利养，啊，财色名食睡的众生相。那受着相是什么？你既然执着这个身子是你自己了，那你就以你这一期的生命当成就是你自己了。啊，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啊。所以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去问一位老禅师说，啊，老禅师啊，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跟你一样老，也跟你一样年轻，对不对？从生命的原点根本就无始嘛，没有开始啊，从生命的末端也无终嘛，所以我们都一样老，我们都一样大，对不对？都平等啊。但是我们目前我们就把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当成是自己的，所以吃各种补，然后杀各种生来补你这个色身，最后还是老了，对不对？还是死了，还是变了。所以啊，有人在讲个笑话，说那个人很爱漂亮啊，可是年纪越来越大，对不对？连皮肤会越来越皱啊。那有的人啊，有的人这里长个痣还长三根毛，对不对？有一个人呢，这里长个痣还长三根毛，那这个皮肤越来越皱啊，怎么办？现在科学比较进步，可以怎么样？拉皮嘛，就拉皮，切掉一段，拉拉拉，那最后奇怪，这个痣跑到这里，三根毛跑到这里来了，麻烦了，对不对？越拉越高了，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死了。所以我们受着相就是这样，执着这一期是你自己啊，啊，这个是凡夫思想，就是以我自为出发点。那自尽四相就不一样，他是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尽四相就比较难解了，难懂了。那个我相就是你觉得我有悟了，我有证了，我证的清净心了，我证的涅槃了，哈，我证的怎么样了，哈，有修有证了，这就是我相。那人相什么？哎，境界提升一点，哎，我有修有证，那个能修的我还在啊，所证的法还在啊。就像神秀大师所说的，啊，我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有修有证。那这个能证的我所修的法俱在，哎，我还没有修行，还没有证果吧？发现到了，所以他开始要什么呢？要离这个，要舍掉这个能修的我，能证的我所修的法要离。所以这个在观照离这个能修能证的这个境界，这个叫做人相啊。那众生相呢，那就更维系了。哎， 等到他离了以后啊，他心里还存了一个离的觉观，我已经离了，我已经离了，我已经把以前那个觉得我能修能证的这个我已经离了，心里很高兴。哎，到了众生相，他又发现了，哎，那个能离的，能离前面的所修，能证所证，能悟所悟，那个能离的这个能离还是在能所里面呢、啊？能离所离还是在对待啊？哎，错了错了错了，还要再放下这个能离所离。然后你放下这个能离所离的这种觉观哈，然后境界在提升，就是变成受着相了。那受在的众生相。他还有这个觉照，觉照这个离掉前那个舍掉前面那个离能修所修的，那到了受着相，还有一丝丝的觉观在，还有一丝丝的能所，但是你自己不发现，你不能发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个缘，借着这个缘，把你这个最后这个维系的觉观打掉。就像我们底下会讲到那个智房禅师，他自己以为开悟。做了20年，最后还要碰到玄策禅师，一给他点他，他知道，哎，我还有最后一丝的执着还在。然后，后来他跑到六祖大师那个地方，刹那之间，他才真正的悟入实相了。所以天上才为智房禅师广播说：“智房禅师今日得道，那个就是受着相已经最维系了，你自己不能发现了。”这个是自尽四相。总卦就是什么相对能所，没有办法入统一的境界，不能入万法归一，还存你一在，那个都是在自尽四相里面，那个万法原不动，万法就是这么一回事，法如是，无修无证者，那就离了这四相了。所以你看在这里争这个先定花会或者先会花定，在那个争的面红耳赤，那当然是四相不离呀、啊，那怎么修行呢？所以不离四相啊，甚至是我们看251页，第六行，甚至是一行三昧者，以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那这个六祖大师教我们如何修定慧等持啊，定慧等持就是一行三昧。无二无别，但是一行三昧，我们从文字上的字节就是告诉我们专注在一行修行正定啊，这也是修定慧的等持的方法，也就是修一心不乱。所以你看我们修念佛走路的时候脚抬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也是修一行三昧，专注在一行。那比如说你每天在走路就在看呼吸，深住一面深住一面啊，或者是在数息，所谓的1234567890数息时吐出来这个气，那也是在修一行三昧啊。所以你专注在一行，那就是一行三昧。最近那个南传佛教传到我们台湾来，他教我们修一行三昧，怎么修呢？注意你每天的起心动念，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上下左右清清楚楚，左边两个右边三下也很清楚，随时都晓得，吃饭的时候一口两口你都晓得啊，绝对对不对？即使眼睛闭起来也要像瞎子吃汤圆，对不对？就是是不是瞎子吃汤圆粒粒皆知，哦，吃这个菜也很清楚，吃这个也很清楚，不能吃到最后吃什么不清楚，不行，每一样都很清楚。然后走路的时候左脚出去右脚出去，脚跟着脚尖着地，脚中着地，脚跟着地，很清楚，时时都在你身上。注意你这个全身的这个行为啊，吃饭绝对不能看报纸看电视啊，那就失掉了三面的意义了。所以他就专注在一心，时时就专注在一心，这样也很不舒服，对不对？这样很约束嘛啊。尤其像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是10天还可以的，对不对？如果是叫你长期这样啊，我相信啊，我们也一定没有办法做事了，对不对？没有办法做事，你每天去上班都这样，人家都看你，哎，这个人很奇怪，今天怎么奇怪了？对不对？我们也很会觉得很奇怪。但六祖大师开方便方法，告诉我们怎么修这个一行三昧呢？这个都是有方法的。最后能够同样目的是叫你 修定慧等事了。但六祖大师告诉我们最方便最简单的，就告诉我们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多方便。所以真的是，所以我讲我们中国的禅宗啊，是真的叫做什么呢，人间佛教啊，很好做啊，看你有没有办法肯不肯去做而已啊。你这样去做，每个人都赞叹你，哎呀某个人不错啊，学佛以后真的整个身心都变了。所以一直心什么直心，这个人赤诚直朴啊，很单纯啊，很实在啊，很老